播下一个行动，
收获一种习惯；
播下一种习惯，
收获一种品格；
而播下一种品格，便可收获你的将来。
而好的行动是来自健康的神学。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我们又上课了，感谢神的恩典，希望他继续祝福我们这三十堂，现在讲了，已经讲了六课了，剩下的24堂课，求神怜悯祝福。今天第7堂课呢，我们的这个教义神学导论要讲神的末世，也就是圣经。啊，第7课到第10课，这4课呢，我们要探讨圣经。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圣经，就是末世，神的末世。在看这一课之前呢，上一堂课第6课呢，我们讲神的属性，还有这个几点没有讲完，我们来看一看，我就把经文介绍给你好了。我们讲到第7个属性，就是神是无所不能的。那么第8个属性呢，就是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经文，除了最著名的诗篇139篇之外呢，139篇是最著名的，我们说因为它是诗篇而讲的很透彻之外呢，有启示录4章2节，神在宝座上，那么历代志下7章2节，神在圣殿里，加拉太书2章20节，神在信徒的心里面，所以神是无所不在的。但神不是泛，不要以泛神论的那种观念去看什么东西都是神，这样就错误了。这里有一个教训，就是没有人能够逃避神，没有人能够逃避神，这样的一个教义神学思想呢，对于作恶的人是警告，对于我们信徒是无比的安慰。第9个神的属性是神是无所不知的，诗篇139篇16节，139篇16节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还没有过一天，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所以今天是神知道的，明天呢也是神所知道的，这是神是无所不知的。你看到这样的圣经呢，这样的真理啊，心里面得不得安慰呢？非常得安慰。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教训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神不知道的，因此对生活里的任何遭遇，你都能够明白神会引导，对不对？将一切忧虑卸给他，去努力面对解决问题。第10个神的属性就是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诗篇11篇第7节，这里的教训就是在历代以来啊，我们信徒最需要操练的就是公义跟慈爱，好好的保持平衡。那么在一个没有公义的社会，如果能够彰显正义跟法则呢，慈爱才能够有效的彰显出来。我这个问题如果要探讨呢，花的时间就长了。让我们记得神是公义的，圣经也充满这方面的教导。最后第11个神的属性就是神是主宰一切的，主宰一切的。在第6课我将经文告诉你了，我再提一下，以弗所书1章14节，诗篇135篇第6节等等。好了，现在我们回来看圣经。第7课，圣经神的末世。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啊，在圣经里面，尤其是旧约圣经时代，神启示人的方法，我们说了启示分2种嘛，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对不对？普遍启示就是借着大自然界的一些自然现象，让我们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这是根据罗马书1章20节，也是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知道的。第2种启示就是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呢，我们说是圣经，对不对？可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也有特殊启示，就是圣经之外的特殊启示，你知道有哪一些吗？ 可能听众朋友不大明白，我将这个例子给你，比方说像抽签，有的时候要明白神的心意呢，在旧约时代你看他们有人抽签。箴言书16:33，还有使徒行传1:21-26，1:21-26，使徒行传一章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当然那是新约跟旧约的中间的时候，也是进入新约圣经的时候，他们还是用这个抽签的方法来寻求神的启示跟心意。那么在旧约时代还有乌灵土明，你看过吧？我说你看过他的经文，不是看过那个真正的东西，因为已经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东西了。出埃及记28:30，申命记33:8，申命记33:8等等等等，还有撒母耳记也有。他们古代呢，对神的心意不明白的时候，用这个乌灵土明，找祭司用乌灵土明来这个，好像用他们的方法这样弄一下，就知道答案是是还是否。你看撒母耳记上28:6，也是这样。还有梦，透过梦来做特殊的启示，这不是人人都能够有的，所以我们说这是特殊启示，很多了。异象像以赛亚书6:1，还有透过天使来启示的，但以理书9，还有耶稣基督的降生是透过天使来告诉来启示的，借着先知，有的时候借着某些事情。那么特殊启示呢，来到最后现在这两点呢，你要注意了，耶稣基督，你看希伯来书一开始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将神完全的有形有体的在我们当中启示出来，这是令我们震惊，令我们感动，令我们不能够理解的，神这么爱我们，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再就是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特殊启示只有一个，圣经。你今天如果有人说我做梦神启示你的，那也是谎话，可能是某一个感动，但是他的那一个感动呢，你透过梦也好啊，透过哪一种现象也好，或者听我讲到也好啊，都不能够违背圣经。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启示，是透过圣经。这句话是非常重要，整本的教义，整个教义神学导论要建立在圣经里面。所以你看我们讲的一定，无论哪一个神学，哪一个表述，都有圣经经文的。其实有的时候讲一节圣经经文是会限制那个思想，不过我们还是要将圣经的经文告诉你。我这个意思是说，讲某一件事，比如说神是公义的，告诉你了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其实是有限制的，你要从整本圣经去看，神的确是公义的。那么前面讲了抽签、乌灵土明、梦、异象、天使、先知、事情，这些特殊的启示呢，今天都要归在圣经里面，今天也就没有那些了。像乌灵土明、抽签那些谁做，那是迷信的，在今天我们的文化里面，在古代旧约有他们特殊的情况，他们没有圣经的时候，对不对？那有是另外一个神学要去探讨的了。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圣经了。圣经是我们生活最高的权威，我们来看圣经。请你写一，末世的双重成分。我为什么讲末世呢？开始的时候因为时间呢是很这个，我要节省时间，所以我没有给你读3:16。头一句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不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我们用默示。启示它的范围是广的，包括普遍启示啊、特殊启示，但默示只是单单指圣经。好，默示的双重成分，就两种成分呢。第一， 人的参与，第二，神的工作。人的参与，神的工作。啊，请你写了一，人的参与是什么意思呢？圣经是由人写成的。那么圣经既然是由人写成的，有没有人的成分呢？当然有人的成分。第一，它是字，它是用字写的。它用什么字呢？用人能够看懂的字。是用哪一个国家的文字呢？如果你说是中国字的话，你就错了。咱们的中国字的圣经是翻译过来的。第一本圣经，那个真正由使徒们、由圣经作者受感动的圣经呢，新约呢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有一部分是亚兰文，旧约呢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那无论是希伯来文也好，希腊文也好，这是人的成分，人的文化，用人的字来写的。第一点，人的参与很重要。那么你再写，就是这是我是解释的，这些人的参与里面呢，至少有四点，除了刚才那一点呢，再就是有人的动机。人的动机的意思就是这个，你看路加福音1章1节到4节，我读给你听好了。提阿非罗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那么路加福音1章3节，注意了，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加福音1章3节跟4节给我们看到路加福音这一本新约圣经的著作，包括了使徒行传，也是路加福音的延续本，是有人的动机，是有人的意愿。因为他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而且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你看圣经呢，它是有人的一种动机去搜集材料，去编写材料，去编写。那讲到这个编写呢，第二方面就更详细了。约翰福音20章30节跟31节，20章30节跟31节讲到耶稣基督的事迹啊，是经过老约翰去筛选的，有些删掉，有些选进来的。他说不然我全部写下来的话呢，太多了，装不了，对不对？就是约翰福音20章30节跟31节告诉我们的。还有你看旧约的时候呢，他是有这个把历史资料拿来选材写成旧约的，历代志上下、撒母耳或者是拿但先知，他们把他们这个历史编写出来。可是在那个历史的过程里面，我们明显的看到神的心意成为神话语的一部分。那么这是第一点，双重的末世，就是这个末世的两种成分呢。第一是人的参与，这个对于我们解释圣经特别重要。所以到了第九课，我讲，特别是在第十课讲圣经的解释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回来看这个基础。圣经是由人写的，绝对不是从天上突然间掉下来了一本什么像童话故事书里面无字天书，不是的。就是非常我们觉得圣经真是很可贵，就是它是很合乎科学，但是在又超乎理性跟科学的层面上发挥出神的这个大能。第二个成分就是它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单单是人的参与的话，每本书都是人写的，对不对？我们今天看的报纸杂志都是人写的。但是它是神的工作，就是神特别要将他自己的话在其中表明，这神的工作。因此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灵感动人成就的。神的工作，第一，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神的灵感动的。第二， 圣经是神的工作，就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关于这一点呢，我这里有一节经文，其实应该是两节。这经文呢对我们很重要，讲到末世的时候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跟十七节是要记下来的。我们不考试，就是我们考试只考两题啊，考教育神学导论只考两题。如果是像在神学院严格考试，这第七课开始到第十课呢，讲到末世论、圣经论的时候呢，这两处经文一定会考的，一定会考。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跟十七节，还有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哎，三处经文到二十一节。那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现在找到了，我读给听众朋友，我读给你听。这里说，应该是二十节，对不起，二十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很清楚，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是神的工作第二方面。这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是你要记下来的。第三呢，我们从旧约圣经可以看出啊，比方说摩西五经，摩西所写的摩西的命令在圣经里面也被看成是神的话，神的道。马可福音七章六节到十三节，七章六节到十三节，马可福音七章六节到十三节这么说，我将十三节读给你听。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你有没有看到摩西说怎样怎样，但下面呢却说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摩西的道吗？不是，他说是神的道，神的道。所以摩西的这个律法也就是神的道，摩西的命令被看作是神的道，因为摩西所写的是神的话语，神的工作。第四方面，圣经的双重成分，神的工作呢，第四加以丙丁，现在来到丁了。神借着先知的口说出预言，神借先知的口说出预言，使徒行传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经文里面有这样一句，但神曾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神借着先知的口预言耶稣基督，是先知讲，但是他工作是神的工作。第五方面，圣灵借着大卫王的口说出神的话，使徒行传一章十六节，一章十六节。弟兄们，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很清楚了吧？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吗？下面说，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
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这里的规模就是教义。保罗嘱咐提摩太，把从使徒所领受的真理看作一种纯正话语的标准，也就是根据圣灵的权威由教会所定义之圣经的教义。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好，除了神借着先知的口说出预言，或者圣灵借着大卫王的口说出神的话，还有啊，圣灵借着以赛亚说话等等。那借着以赛亚说出的呢，是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十五节，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十五节参考一下。无论如何，这么多的这个要点呢，都是讲到 圣经的默示呢是神自己的工作。那么这就是我们所探讨的默示的双重身份，人的参与和神的工作。那你对这个的掌握和理解呢，会影响你对圣经的研究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还有解释圣经的时候呢能够拿得准，这样整个的信仰基础呢就建立的好了。好，这是第一大点呢，默示的双重成分。那么现在我们看默示的特性，也就是圣经的特性。我们讲到神有神属于神的特性，是神的属性。那圣经呢，我们不说圣经的属性了，我们说圣经的特性。圣经特性很多，在我们这剩下有限的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还是精简的，请听众朋友一定理解。我们现在上的这个课呢叫教育神学导论，以前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呢也讲这个基本教义，都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呢要花比这个课程安排更多的几倍的时间呢来完整一点的讲，但是在现实上这样的事情呢是用不着也不可能，那么只有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呢根据导论的基础跟方向呢再去发展下去了。好，我们来看圣经的特性。第二，圣经的特性里面第一小点，我找了十点，安排了十点在这里跟你分享。第一，圣经是有功效的，功效的，它是活的书，它有功效的。以赛亚书55:11，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的话出去了，绝不突然返回，并且要成就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是以赛亚书55:11，有功效的。另外你看新约圣经也有很多这样的经文，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像良人的宝剑一样。那是希伯来书4章的经文，4:12。第二，神的话是永恒的，神的本性，神的属性是永恒的，神的话也是永恒的，这是不矛盾的，这是和谐的。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好像在彼得前书听过看过这样的话吧，它是出自以赛亚书40:8。以赛亚书40:8，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感谢主，赞美主。第三，指引，它能够引导我们，能够指示我们。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是119:105。119篇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圣经，却是讲一个题目，讲圣经，讲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耶和华的训词。非常美，非常令人赞叹的一篇诗，119篇。第四，无误。什么是无误呢？无是没有，无第二个误是错误，没有错误，神的话语没有错误。圣经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所以你看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如果圣经有错误，今天我们不需要探讨它了。那么它的作者也是有错误的，圣灵神，因为神是没有错误的，他是全知的，所以他感动人所写出的圣经呢是没有错误的。刚才我读的圣经是民数记23:19，另外诗篇19:9你也可以参考，圣经是没有错误的。第五方面，圣经的特性，它是真实的，真实的。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诗篇119:142，刚才讲了是伟大的最长的诗，是单单讲圣经的。那119:142、151:160都是讲到神的话语的真实。第六点，完全，神的话是完全的。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这是19:7，另外12，19:7、12:2。第七，神的话有能力， 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这是耶利米书23:29的能力。圣经呢，很多关于圣经能力的经文，我们只是指出这个像大锤的那种能力，还有很多其他的能力。第八，智慧。智慧，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还是诗篇119篇130节，还有99节，99节你也花时间看一看。第九是不变，不改变。耶和华，你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诗篇119篇89节，89节。那我们要到第十点要结束，要把圣经，因为圣经特性继续讲的话也是很长，可能要花好几课的时间来讲。第十点，我们用这个表达，这个用词来结束圣经特性的这一段，完整，完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擅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擅去他的份儿。表示什么？圣经是完整的，你不能够删去什么，也不能够加添什么，非常完美完整。启示录22:18-19，启示录22:18-19。这是圣经的特性。那最后呢，我用第三点给你提一下读圣经的美好。虽然听众朋友你知道，我很快的介绍一下十方面。第一，识字教育扫除文盲。咱们中文圣经是非常优美的翻译，读圣经能够达成认识字的教育，扫除文盲。第二，思想积极，为人乐观。第三，与人查经，增进友谊。第四，通达事理，社会发展。第五，敬神爱人，身心健康。第六，勤奋节俭，促进经济。很多人没有想到，读圣经，理解圣经，遵照圣经去生活的话，勤奋节俭，促进经济。第七，重生得救，天国盼望。第八，增强信心，不畏苦难。圣经增加我们的信心，不怕苦难，往前走，走过苦难以后，你会发现前面的道路有何等大的祝福。第九，经历恩典，人更谦卑。经历恩典，人更谦卑。第十，教会增长，容神一人。教会增长，容神一人。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圣经，神的默示，帮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我们的人生改变，能够不但像你，也能够容神一人。主，也求你怜悯良友圣经学院所播出的每一个科目，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听众朋友，同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短暂的人生里面看到主你给我们的祝福。求主继续怜悯我们。下一堂课，第八课要讲的，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周广亮，谢谢你收听第七堂课《圣经神的默示》，愿神祝福大家，再会。
我何等